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8月3号到8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最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军乐团，最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军乐团。这是今年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哈密尔顿市加勒比节大游行时观众由衷的赞叹。2011年8月7号，一年一度加拿大哈密尔顿市的加勒比节大游行在市政厅开始，到湾前公园结束。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4年应邀参加了该游行。节庆活动负责人贝纳提说，自从知道有这个乐团开始，我们就每年都邀请他们，你看看他们的状态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值得邀请。他们一早就到达，整齐地站在那儿准备出发，他们的演奏一流，是最受欢迎的队伍之一。捷克政要支持并赞赏中国人退党。自从2004年底的九平共产党问世以来，引发了一场中国民众自发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大潮。截止到2011年8月7号，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人大关。为此，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记者近日采访了捷克几位政要，政要们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三退，赞赏这种非暴力解体中共的有效做法。捷克总理的外事和人权顾问罗曼·约赫博士表示，他非常赞赏这1亿中国人的三退勇气。他说，首先我想感谢和支持他们参与三退的民众的努力，中国的未来肯定属于他们，绝不属于目前的中共制度。中国有非常古老的文化，非常辉煌和发达的文明，几十年的非自然的不正常的中共统治不能够恢复中国曾拥有过的辉煌历史，相信中国仍将会有灿烂的未来，自由的中国，良心和信仰。
心灵阳光，童年的乡村，作者吴思。童年的乡村至今还鲜活在记忆里，村子前边的小溪蜿蜒流过，溪水清澈见底，在鹅卵石的映衬下，游鱼清晰可数，小溪两边蒲草碧绿茂盛，时见各色野花灿烂在草丛中，渴了掬一捧溪水就喝，脏了蹲在水边就洗，热了跳下水就能享受那一份清凉。冬天溪水结一层薄冰，在太阳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早上还没有起床，树上的各色鸟儿就叫开了，一部斑斓的鼓吹，一曲不重样的天籁，天天演奏在枝头。叫上名的有麻雀、斑鸠、布谷、喜鹊、黄鹂等，叫不上名的就不知有多少了。田间地头，时见鹰隼划过，大雕盘旋。深夜初冬，南归的雁阵成人字形，在湛蓝湛蓝的天幕下诉说着归思，夏日的蝉唱高亢，秋夜的蛐蛐悠长。童年的瓜果依旧香甜在记忆深处，随便一样，桃、杏、梨、苹果、栗、枣、甜瓜、西瓜，味道都是纯粹自然，啃一口香气四溢，回甘悠长，那是天赐的味道啊，天然香醇，最适合人们品尝。闲暇时，人们喜欢集中在大树下听老人讲古，谁家有事那就是全村人的事，家家都有人来帮忙。短短几十年过去，小溪们不见了，现在连深井之水都没有了昔日的清纯。 黄河断流，长江被腰斩成无数段，白色垃圾几乎飘洒在每一个角落，鸟儿凋零，唯有麻雀依然昌盛，却总是对人充满惊恐。南归的雁阵寥落而凄惶，无论多么鲜亮的水果，啃开一口，首先感受到的是那股农药味儿。假货遍地，毒物遍地，我怀念的乡村啊，平日里只剩下妇幼弱老，而他们早已忘记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淡漠了乡情，只认得钱和麻将。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五千年辉煌文明，960万锦绣山河，在中共的暴政与谎言下将依于湖底。国人们醒醒吧，大法度劫难，真相是归舟，明白能得救，机缘不常有。点亮心灯，中外名流观神韵后的震撼与中共法庭上的震撼，作者胆臣。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享誉海内外，被誉为天下第一秀。那么在世界名流们的眼中，神韵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而把法轮功修炼者当成最大敌人的中共流氓集团又是怎样对待神韵的呢？我们看看神韵是怎样震撼中外名流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俱乐部主席、舞蹈杂志出版商兼主编希露格女士观看神韵后表示，神韵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完全为之陶醉。如果观众是舞蹈行家，就能看出艺术家背后的付出，就会倍加珍惜这场演出。作为舞蹈专家，我非常欣赏神韵的编舞和舞蹈技术，看他们如何演绎五千年的文化，我认识到了舞蹈的一个全新层面。希露格女士是舞蹈行家，对神韵演出认识得很深，也很全面。她对神韵的推崇是神韵提高了她对舞蹈认识的一个全新层面，这个评价极高。萨尔先生是美国著名矫正教育家，长期为 CNN、ABC 电视和华尔街时报做教育顾问。第二度观看神韵的他仍震撼不已，神韵所展现的不仅仅限于中国的历史与未来，而是这个世界已知更大的存在。神韵不仅是中国的发言人，也已成为整个世界的代言人，他跨越一切界限和障碍，使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他。当你离开剧场之后，心灵中会涌住着那种震撼与感动。萨尔先生作为矫正教育家，神韵带给他的震撼也令人震撼。他把神韵当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代言人，这样的颂扬可谓空前。外国人看神韵有这样的感慨，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华人的精英名流看神韵的感慨可能更强烈。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在看过神韵林肯中心的首场演出后，又观看了最后一场的演出。他说，看第一场的时候，你会被那恢宏的气势、绚丽的色彩、美妙的音乐和优雅的舞蹈所感染，为他艺术之美所陶醉，被其气势所震撼。第二次再看，感受又有不同，就像林肯中心的喷泉，第一次看到了喷泉好看的外表，第二次则看到了泉眼，神韵的精神内涵。神韵有神的源头力量，神韵所点出的是你的人生要从滚滚红尘中觉醒复活，所有的人都应该来看神韵，而且看两遍三遍。作为基督徒的陆东是有自己的信仰的，可是他竟然也对神韵如此看好，这说明神韵跨越了信仰，被不同信仰的人所接受。化名李源来美探亲的中国文化部门官员观神韵后感动不已，他说，太震撼了，我一直在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克制泪水的流出，每个节目都在讲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讲述中华民族的优秀和美好。每一个故事，每一段历史，每一个舞蹈，每一段音乐，都让我激动不已。我相信神韵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典范。我期待在中国再见神韵。李源为什么要用化名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作为中国文化部门的官员，要是不用化名接受记者采访，回国后肯定会遇到麻烦的。这一点不但中国人明白，连外国人都理解。中外名流对神韵如此颂扬，那么中共对神韵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场非法庭审，把中共的态度完全地展现了出来。2011年6月3日，汕头市龙湖区法院对汕头市法轮功学员蔡月婵、蔡玉长进行非法开庭。蔡月婵与蔡玉长女士被非法庭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二位女士向他人赠送了一张神韵演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后被此人恶意举报所致。公诉人一口咬定神韵光盘就是罪证，并以其中的一个舞蹈节目《震撼》来证明，并且在法庭上现场播放。在法庭上播放神韵晚会的节目，这在中国的法庭上可以说是首次。在其他地方类似的非法庭审中，无论法轮功学员如何阐明神韵弘扬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作为迫害的罪证，可是法官与公诉人从来不敢在法庭上播放，因为他们知道这神韵的演出确实完美无缺。何况在中国并没有将传播艺术品当成罪证的法律依据，可是中共上层指示说神韵光盘就是罪证。当然，汕头的这家法院为何敢在法庭上播放神韵的节目，其用意也是一目了然。哪管你节目好不好，就是要借此栽赃法轮功学员。那么震撼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它真的能作为法轮功学员的罪证吗？震撼讲述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遭毒打的事。在广场上，三位中共恶警对他大打出手，不但把他手腕打折，还将他的腿打成重伤。但是狱中的他仍然坚持练功，因为他对法轮功的坚信，神佛出手相救，将他的伤病完全治愈。当恶警再次行凶时，这位法轮功学员得到了神佛的救助，行恶的警察不但未能得逞，还遭到了报应。这个舞蹈在海外屡次演出时，观众都报以热烈的鼓掌，为法轮功学员的坚毅，也为神佛的慈悲与威严，当然也为作恶者得到应有的恶报而鼓掌。这个节目向世人传达了善恶各有所报的宇宙法则，属于传统文化的内涵。演出中恶警施暴时，天幕上电闪雷鸣，乌云翻滚，神佛出现时，瑞彩满天，场面祥和，气象万千。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坚毅，一举一动都扣人心弦，观众沉浸其中，无不为节目传达的内涵所赞叹。可是这样一个在世界顶级艺术剧院得到所有观众持久喝彩与掌声的舞蹈，却在中共的法庭上被作为证据，也太让人震撼了。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精彩的艺术节目被当成了罪证？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共的罪恶。可是这样的罪恶不是真实存在的吗？就如同这两位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仅仅是因为给了他人一张神韵演出的光盘，就受到了如此不公的待遇，那天安门广场上的暴行不是更为凶残吗？什么时候中国的法律规定不让揭露邪恶？揭露邪恶的目的就是为了制止罪恶，做的是有益于公众的好事，这样的打压不就是在继续既往的罪恶吗？这样的罪恶非常令人震撼。更令世人震撼的应该是中共的法庭上竟然找出了如此精彩的节目作为证据，并且在法庭上播放。中共法庭上播放震撼栽赃好人的本身， 就是一场非常令人震撼的丑剧。究竟是中外名流们的欣赏眼光出了问题，还是中共本身的问题，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了。《
鞭炮声声为哪般》，作者大陆正义，2011年7月6、7日，在黑龙江某城市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鞭炮声，至7月23日，自晚上8点起就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到9点达到高潮，整个市区如过年喜庆一般。2011年7月31日，重庆主城区爆竹声声悦耳，空旷大地余音不止。这些天来，在中土大地或沉寂出名，或日当正午，或华灯璀璨之际，千家爆竹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此情此景为哪般？南朝梁宗麟《荆楚岁时记》有载：正月1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噪恶鬼，道出了鞭炮来历。如今人们说这是庆祝前中共党魁江某某的死，一来以燃放鞭炮驱江鬼邪气，荡敌阴霾；二来江鬼恶贯满盈，报应临头，江死后在无休止的地狱中偿还才只是开始。2011年7月6日，香港亚视率先播出前中共党魁江某某死讯，中共协党媒体沉寂无声。一天之后，7月7日，中共喉舌新华社在英文版否认江鬼死讯，但又立即删除。至此，江鬼死去活来，扬名天下，开历史笑话之先河。江鬼或许已死亡，或许借呼吸机苟延残喘，或许等着中共协党九常委决议后同意死亡。然封于12年后的今天，举世同庆却从这一刻开始。回首12年前，1999年的720，江鬼与中共协党狼狈为奸，揭开了劫持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序幕。从那一天，华夏遇难，中原蒙羞；从那一天，腥风血雨，人神共愤。一方面，中共协党开足马力诋毁污蔑法轮功，不断地炮制谎言，如有病不吃药、1400人死亡等等，并把这些编入教科书，毒害中国人。各国媒体相互转载，一时间谎言飘洋过海，席卷全世界每一寸土地，毒害着全地球、全人类。一方面，中共协党在中国大陆大肆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进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数千人被迫害致死，无数人被开除公职，或流离失所，或妻离子散。还有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恶，惨绝人寰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于是从那一天起，江鬼因和中共协党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功而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从那一天起，法轮功学员的平和、坚韧、慈悲在迫害中凸显，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包括大陆城市和乡村，都能看到风雨无阻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一幕幕。尽管在大陆迫害不止，不断地有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至监狱、洗脑班迫害，甚至失去生命，但斑斑酷刑改变不了正义，种种迫害改变不了向善的心。法轮功依然是法轮功，从12年前的迫害之初，3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练，到今天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这场有将是一手策动的浩劫和迫害的真相，明白了这场完全是基于谎言和中共协党的流氓行径，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更是针对全中国、全人类之良知、正义的迫害。12年后的今天，中共协党流氓集团因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而恶名播于海外，江鬼迫害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死能统计到的至少有3000多法轮功学员，致无数家庭破裂，无数人流离失所，还有活体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因此而被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起诉上了法庭。而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更以反人类罪，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在阿根廷及国际间逮捕中共前党魁江鬼。 610办公室头目罗干，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和恶警都在劫难逃。12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法轮功的福音与真相如春风沐浴，如甘露滋润着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界各国纷纷对法轮功及李洪志先生予以褒奖，嘉奖和支持提案超过3000项。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被译成了30几种文字。无数的人们在明白真相和听闻福音后，心灵纯善，顽疾顿失，创造着人间一个又一个神奇与神话。12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世人觉醒。截至2011年8月2日，已有9971万人选择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组织，选择正义、良知、真相和希望。至此，民间鞭炮声声不绝。这声声鞭炮鸣的是天象，鸣的是民意，鸣的是真相，鸣的是希望。
你们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服了。作者天意，我是720前的老弟子，720后几次去北京上访，被非法绑架拘留，教养迫害，都在师父呵护下正念闯出来。回忆08年，我第3次被非法教养3年，在本市教养院，我不配合他们，不写三书，不参加劳动，我天天背法、背红吟、练功、发正念。大队长就派犯人包夹我，两个犯人整天跟着我，乱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真善忍，如何做好人，你们就不能犯罪，犯了罪，家中父母、妻子、儿女靠谁？他们心中多么苦。我们没犯罪，我们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我给他们讲人为什么能做人，人生难得，都应该有个美好的未来等等。他们不仅不难为我，不汇报，还跟我学法练起功来了。换几回人都被我用大法把他们融化了，都要学法，都要争取做好人。一天，大队长亲自来逼我去劳动，正赶上我左腿起所谓的脉管炎，从左脚一直到大腿根，在大腿根烂了一个像鸡蛋黄那么大一个坑，往出淌血浓。我让他看，我说你们太坏了，你们也是爹妈父母养的，还比我小几岁，我的腿这个样，上便所都得他们帮我搀着我去，你叫我去劳动，你还有一点人心吗？他说我不管这个，你不劳动，缺勤我不好交代。我说我腿不能动，就是能动也不去，因为我没犯法，我不是犯人，凭什么给你们劳动？他说你们法轮功不都没有病吗？你怎么还这样？我说这是你们迫害的，旧势力迫害我，不让学法练功造成的。他说不管怎么的，你如果明天你能好，我就不再让你劳动。我说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学法练功，我腿就能好。他说咱们一言为定，从今天下午1点到明天下午1点，随你便学法练功，到时候我来看你，要不好你就去给我劳动干活，你要好了我就不管你了。他走了，我就背法发正念，练5套功法，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助我，一宿没睡觉，天亮了我睡一大觉，醒了全好了，1点疤痕都没有。中午1点，大队长来了，我正在练静功打坐，他叫我站起来看看。我说你昨天说的话算数不？他说当然算数。我说好，我也不怕你不承认。我下地走给他看，把长裤脱下来让他看腿，1点疤痕都没有。他拿出一支烟吸着，在屋地来回走，一支接一支吸烟，也不吱声，就是来回走。我坐那发正念差不多1个半小时，快到2点半了，他停下来说你们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是真服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管法轮功了，你随便学法练功，不 不用参加劳动和开会等。他把其他警察叫来，宣布了他的决定，以后谁也不管我了。这个大队长去找院长说明情况，要求调动到没有法轮功的大队去。院长经过亲自调查后决定让他给我办理减刑手续，减刑2年半，把我放回家，给他调动了工作。院长决定把大部分法轮功放回家，极个别的转省教养院，今后这个市教养院不再收法轮功学员。他的理由是我们转化不了法轮功，犯人都叫法轮功给转化了，这一下这个市就没有了教养法轮功的教养院了。这个院长被调离公安系统，到别的局当副局长了。大队长和院长都离开了迫害法轮功的岗位，预祝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真是佛法无边，回头是岸。
法轮功是中华民族重生的基础和希望。作者成语。现在的很多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存维艰，从呼吸的空气到饮用的水源，从日常的食品到生病必服的药物，再加上不断攀升的物价，日益下滑的道德水准，人们对于生存前途的迷茫与失望在不断增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大劫难。然而这场劫难的来临有一个长时间的渗透过程，人们在不知不觉的麻痹中适应着、接受着，同时也是在被毒害着。空气与水源是慢慢被污染的，食品的毒性与药物的伪劣也都是慢慢的增强的。道德怎么下滑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的？那绝不是3年5年造成的，它有一个长时间的渐渐演变过程。用温水煮青蛙的比喻来打比方，中国人在毒害中被煮的时间只不过是足够长而已。中共政权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它造成了这一切，并用暴力与谎言维系着这一切。任何试图唤醒中国人的声音都被扼杀。沈江联盟发表的评论文章《把希望还给中国人》中说，对一个民族来说，个体的肉体上被消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了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自我走向毁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用外敌的进攻，他们会为了金钱而毁灭自己的母亲河，会把良田变成沙漠，他们会在毒奶粉血铅中断送民族的下一代，他们的躯体会在地沟油、苏丹红、激素黄瓜中逐渐变异，他们无助地看着同胞在70码躲猫猫中丧命而更加绝望和麻木，他们会因为恐惧被讹而见死不敢救，他们会因为恐惧被牵连而麻木自己，不敢接触被扣上搞政治帽子的受迫害同胞。的确，国人的自我毁灭已经在进行着。拿毒奶粉来说，曝光之前，多少中国人因此遭难？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在整个奶制品行业几无例外的全部参与制作毒奶的情况下，毒奶的毒性只不过是大小而已。如今的奶粉谁能保证它没有掺毒？须知中国出台的乳制品的标准远远低于世界公认的标准之下。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共在放任着毒奶的生产。有国家监管的产品如此，那地沟油就更不用说了。自从地沟油被曝光之后，地沟油的生产从来都没有被制止过，而且它的产量也在不断的攀升，这是中国底层社会道德败坏的结果。那么中国人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真的就吃不上放心的食品了？道德真的会彻底崩溃吗？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明慧网上曾经报道过的几个小故事给了我们完整的答案。河北省遵化市西流村乡蒲池河村有一家专卖香油的油房，男主人叫严福相，老伴叫刘淑珍，老两口都60多岁，他们家磨的香油从不掺假，货真价实，方圆几十里、10里8村的人都爱买他家的香油，乡亲们说买着有底，吃着放心，就连乡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爱买他的香油，有的还向朋友推荐说就买他家的香油好着呢。 他家的香油怎么那么好，因为他们老两口都修炼法轮功，这就好理解了。法轮功修的是真善人，他要掺假，那还是真吗？就是假的了。当然把香油货真价实的卖给人家，不欺诈，以诚待人，那就是善的体现。人比较难一些，利润肯定没有造假来得快，还要比人家多付出，可是修炼嘛，你不承受一些，那哪能行呢？说起奶里面掺假是让人寒心的事，明慧网7月14号有篇文章，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我有个常人朋友，一家人都喜欢喝牛奶，他问我当地有没有养奶牛的人也练法轮功，我说有，他说现在啥都掺假，就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最实在最可信，你们啥都不掺假，你就给我找这样的人，常年给我家送牛奶。今年5月10号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神奇的田地》，讲的是一个中年农妇种菜的故事。他说，我有四亩菜田，扣了三个大棚，还有露天菜地，所有的菜都是自然生长，比用农药催的长得慢一些，但是绝对天然绿色。种菜卖菜靠诚信，我不用那些药物，菜反而长得更好。顾客说，我的菜味道好，吃着安全放心。时间长了，来买菜的人越来越多，市场管理员也经常把我的摊位指点给他们的熟人，说买他的菜，他的菜好。所以每当他人对中国的前途迷茫与失望时，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上述的三个小故事在讲述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纯正和天然之外，也向人们展示了他们高尚的道德。要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那中国什么事情不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吗？在中共残酷的打压下，他们还能做到这一步。法轮功与法轮功修炼者真伟大，他们在肩负起中国人道德提升的重任。请支持法轮功学员吧，请为他们加油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重生的基础和希望，帮助他们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作者颜自律。从前周成王要分封周公，周公推辞没有接受，于是周成王便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在鲁国。伯禽高兴地接受了封赐，即将告辞离去。这时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你去了之后不要仗势自己是鲁国国君而对世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儿子，是周武王的弟弟，是当今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来说也不算轻了，但是我经常在洗头时多次握着头发去见来客，在吃饭时几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见来客，这样还恐怕怠慢漏掉了天下的闲事。我听说道德品性宽广博大却又坚持恭谨的人才会受尊荣，土地广阔富饶却又坚持节俭的人才会常享安乐，俸禄多爵位高却又坚持谦卑的人才会真显贵，兵员多武备精良却又坚持谨慎的人才会常打胜仗，聪明机智却又自恃愚拙的人才会多有得意，博闻强记却又坚持浅陋的人才会更加广博。以上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美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虚会失去天下，败亡自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人，你难道能不谨慎吗？所以义上讲了一个道理，它的用途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国家，小能保住自身，这道理就是谦虚。那上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的，增益不足的，大地的规律是使水从盈满处流向空虚处，鬼神也是要损害盈满者，保佑谦退者，人世的规律也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因此衣服做成时使它缺一块，公社修成时使它缺一角，房屋修成时使它表面粗糙，这样做都是为了来表示不圆满，那是由于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义上说 牵挂亨通，君子有好结果，吉祥。诗上说，商汤谦卑不殆，圣明恭谨之德日益升高，你都要引以为戒啊，你一定不能凭着鲁国就傲慢地对待世人。
孝习孝行感动神明，作者子月。降伏地区有个人叫袁海，景泰初年，明代宗年号，被征募去戍守边界，而此时母亲在家却生病了，媳妇徐氏就偷偷割块骨肉煮给他吃，那病即刻痊愈。后来又病了，媳妇向空祈祷，祈求真武玄天大帝能保佑婆婆安康，愿意在病愈后与婆婆一同到武当山进香致谢。当晚婆婆即梦见有神人赐予丹药一粒，于是起身接过吞服，然后就能熟睡了，接着病又好了。等到丈夫回来，妻子就详细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丈夫即与母妻相接前往南岩宫进香。此时徐氏才开始实话实说，往昔婆婆病危之时，且曾向天祝祷玄帝，实际上请求他能让我舍弃躯体，以身相待，替婆婆还命，所以今日应当如约履行。婆婆与丈夫俩听完之后，相顾愕然，刚想阻止，可徐氏却转眼间已不见了。这徐氏飞快地溜至飞升台旁边，永身一跃，投入万仞深的悬崖下，只在崖畔留下一双鞋，展示给寻觅者作为见证。众人四处寻觅，不见踪影，见了那双鞋之后，方始悟到徐氏真的信守然诺，心中大痛不已。不久，为了还愿，母与夫强忍悲痛，持香上金殿膜拜，老远就见到一个人伏在殿下礼拜，靠近一看，竟然就是徐氏呢。惊骇之余，诘问他，徐说，我刚纵身跳下，忽然感觉好像有许多人环拥着我，护持着我，不知不觉身子已在此地呢。于是三人欢天喜地一同归去。这孝习的孝行感动神明之强烈，是如此神奇呢。是句名祝允明也记。
神传文化，民间故事，人算不如天算，作者子月。太仓地方的桨声若干年纪就能稳了，有回跟着一群商贾们乘船泛海，结果随着海浪漂流至一处，那儿环山排列如屏风，河川澄澈如画图，一望无际，四围没有市镇城郭，只有数万株桃树环绕着，像是一所郡治似的。当时正值仲春季节，香风飘拂，数万株桃花都含苞吐蕊，仿佛织锦的围屏，绣花的帷幄一般，左右排列。蒋一见此景大喜，协同马姓商人挨着花径缓步进入，忽然瞧见数十对小绣车蜂拥而来，都是平民妇女的服饰，但浓妆艳抹，美丑程度不一。其中有一个女的，面凹塌耳，兔唇抱齿，可全身珠宝围绕，翠玉包裹，类似富贵人家女儿，飘着丝巾，甩着衣袖，故作妖娆妖媚的姿态，蒋生与马都失笑不已。最后有一车，车上坐着个豆蔻年华的女郎，廉价的金钗压住发鬓，身上只有得体的粗布衣饰，而一种天然姿态似天宫的玉蕊，仙界的琼音般散发，没有言辞可以比喻。蒋生心中诧异极了，与马脸尾随其后而行，轮轴喧闹转动之间，风驰电掣，一会儿就驶至一个宫署，这些车上的人纷纷下车而入。蒋生一头雾水，实在搞不明白，询问当地土著，说此地名为桃夭村，每当仲春适龄男女婚嫁之时，管辖此地的地方官会先收录当年适龄的民间女子，以面目容貌定其等地高下，再记录民间适龄男子，视其文艺高低优劣，定为次序， 然后合并男女两岸，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所以女貌男才相当登对。今日是女科场，明日即为男性围场了。先生倘若尚无妻室，何不一登围场随喜一下？蒋生一想，反正没事，于是颔首答应，与马另屋住了下来。想起末车中的女郎，其面貌当居第一，又想自己的文才一向卓越，为士首选，除自己之外岂有第二人呢？倘若有这种天缘存在，真是不辜负自己四海求凰的一番夙愿呢。而那马姓商人也心心念念那末车女郎，动念想赶赴围场就是，跑来跟蒋生商量。生笑说，你素来就不熟悉科考为文此道，何必硬要嘎上一脚赔钱一搏呢？可马却执意参加，蒋生劝阻无效。隔天入围场考试，蒋生下笔如神，文不加点，顷刻而成，可马只能草草涂鸦了事。考完之后回归寓所，就有一人传来消息说，主事者有命，私底下索贿清福钱300贯，即刻稳拿市场冠军。蒋生怒极说，无论我软囊再怎么羞涩，不足以验饱饕客们的胃口，即使我黄金满屋，我怎么肯借此不当行径干扰神力，让我的文章蒙羞，气短而不够光明正大哉？那个传话的人羞惭而退，可马却偷偷地跟踪其后，拿出自己囊驼中的金子塞给他。市榜揭晓，马竟然得了冠军，而蒋生舔居末座。生叹息说，正气浩然的文字无权发挥，故不足惜，可失去了佳人而获得丑妇，奈何啊奈何。不久主事者以男女分别评定后的次序配合，命那适龄女位居最末者，招赘蒋生于自家。蒋生意料中，新娘必是先前所见到的那个凹面塌耳兔唇抱持者呢。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等到揭开盖头一瞅，天姿国色，容光闪耀，就是那魂牵梦萦的豆蔻年华女郎呢。蒋生详细诘问缘由，他说，妾家贫困，卖猪背贴补家用，每日里尚且不够，而主事者派人向妾求索重禄，应许我名列第一，被妾斥责离去，因此怀恨在心，排名末尾。蒋生笑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假使我以300贯钱行贿而名列第一等，哪有机会得到今晚与心目中的玉人婚配成对呢？女也笑说，如今是非不明，黑白倒置，世态炎凉，举目尽是，唯有固守传统品德者，终究能邀来天赐的福分呢。蒋生一听大为叹服，隔日蒋就到马那儿道贺，可马形神沮丧，绝口不答一句，是因为他所娶的冠军之女，即是先前所见到的那个飘着丝巾甩着衣袖故作妖娆妖媚的姿态者呢。蒋笑问其原因，得知此女以千金献给主事者，因而名列第一，而马本人也因行贿之故而位列案首，所以就取得此位宝贝喽。蒋生笑说，为了得名而失去了人忠厚老实的本性，那是你自作孽不可活，你还怪谁呀？马因此郁郁寡欢不得意，居住了半年就渡海而归了，而蒋生却伉俪情深，竟然长久居于海外，不想再返回故乡了，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神弄人，是非颠倒。可人哪知上天造化弄人的权柄与功效，比那钱神是非颠倒来得更神奇更高明呢。这蒋生和女郎均不屑于出千金买名位，风骨义气自是不凡，当然得天独厚，于是他们就注定佳偶天成喽。世俱清，神起凤邪夺。
提拔与辞退，作者秦如初。楚文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名咨，前689至677年在位，有病，在病中回顾深思，发现了一些问题，就告诉大夫说，管饶这个人总是用礼义来规范我约束我，我与他相处心里总是感到不舒服，我不看见他时也不会想他，但是从他那里
我得到不少教益，他对国家有贡献，你一定要替我及时封他爵位。申侯伯这个人，凡是我有什么欲望，他都鼓励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欢的事，他都很快为我安排好，我与他相处感到安逸，见不到他时我就会想他，但是我因此产生了不少过失。我在病床上想了又想，留下他这个人一定会对国家有害处，你要替我尽快地打发他离开楚国。大夫答应照办，于是就封给管饶以大夫的爵位，另外赠送了一些财物给申侯伯，安排他离开楚国。申侯伯将要去郑国时，楚文王对他说，你一定要戒除你的毛病啊，你做人不讲仁义，又想攫取别人的一切，你不要带着这个毛病前往鲁、卫、宋、郑等国。申侯伯表面上对楚文王表示感谢，但是根本不听他的劝诫。申侯伯还是去到郑国，三年之后他掌控了郑国的大权，但是只过了五个月，郑国人便发现了他的阴谋，把他杀掉了。事据汉代刘向说愿。
判错案天大旱，冤案平降甘霖，作者陆贞。丞相西平侯于定国是西汉宣帝时代的人，家住东海郡下邳县。于定国的父亲被称为于公，于公曾做过县里的御吏，后又升为郡里的御官副佐。他断案执法公正，从来没有冤枉过好人，郡中触犯法网的人，经于公判决的都不敢隐瞒真情。东海郡中百姓在于公活着时就为他建立了生祠，叫于公祠。东海郡有个孝妇没有子女，年轻时就守寡，侍奉他的婆母特别恭俭，他的婆母想要他改嫁，他始终不肯答应。他的婆母告诉邻人说，我这个孝顺媳妇儿侍奉我很是恭俭，我哀怜她没有子女，守寡的日子很久，我年纪老了，怎么能长久地拖累她这个年轻人呢？不久他的婆母自己吊死了，婆母的女儿告到官府说，他这个儿媳杀了我母亲。官府逮捕了孝妇，孝妇辩解说她没有杀死婆母，办案的官吏企图用毒刑拷打治罪，孝妇被迫招认了假罪名，定案后报送上级官府。于公认为孝妇侍奉婆母十年并以孝敬闻名，这就证明她不会杀死婆母，太守不听她的意见，于公多次争辩都不能改变太守的意见，于是他就借病辞去官职。太守后来终于杀了孝妇，此后郡中哭喊三年。后任太守到此卜卦询问哭喊的原因，并找到于公询问详情。于公说孝妇不应当处死，前任太守强行杀死了他，大旱灾祸的原因应当就在这里。于是新任太守就杀牛为生，去祭奠孝妇的坟墓，太守以下的官吏都亲自到坟前祭奠，天上受影感应，即刻降下了大雨，当年五谷丰登，郡中的人因此更加敬重愚公。愚公修建自己的房屋住宅，对工匠说，替我把门修造得高高大大的，我判案从未有过冤案，我的后代一定有受封赏的人，这大门要让高车四马都能通过。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果真当了丞相，还被封为西平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